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里是周末栏目。我们周末栏目叫什么呢，牧师？
哎呀，周末栏目还是新约一百句嘛。
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我现在每天脑子啊，这个歌声都在浮现啊。嗯，我们还要明谢一下，明谢无愧工人机构编定的新约一百部。我们的一百句是按这个为基础来改编的，真的谢谢他们开放版权，让我们可以自由使用资源。那木心老师，我们今天是第几集呀？
今天应该是第八集。
是的，也介绍我自己，我叫乐意。
我是姚谦。
嗯，刚才已经介绍木心老师。那从第六集开始呢，我们讲到耶稣受洗之后开始在地上服事，我们就用口诀来表达他服事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来讲讲。
26水变酒，手行神迹。
27上耶路撒冷到圣殿之都。
28洁净圣殿，拨乱反正。
29尼哥底母得闻重生真理。
这就是26到29。那耶稣服事对象不只是犹太人，他也服事被犹太人轻视的群体，包括外邦人。我们在圣经里看见，相对于犹太人，哎，这些小人物和外邦的群体反而更能谦卑，乐意接受主。就像30和31的口诀说的是，
30井旁女人呢勇敢任性。
31回加利利本地被排斥。
嗯，对，就是说到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同胞反而是排斥他，反而这些所谓外邦人呢，混血的哈，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勇敢任性啊。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其实是很全面的，同时也很劳苦。马可福音就最能描述出耶稣那种风尘仆仆了。32到38句就讲到耶稣的工作哈，其中头两句上集已经讲过，就是32约两年走遍加利利，33就讲到三个旅程，听起来是很复杂，但是不要怕，你看笔记就能看到一个大纲哈。好，今天我们就来介绍34到38句，
也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服事。
嗯，
34四种工作。
35讲到带有权柄贴近生活。
36行神迹，连苦主正身份。
37选门徒成使命。
38荣耀父神，一切事工缘由。
嗯，刚才说的讲到行神迹、选门徒、荣耀父神，就是耶稣所做的四种工作。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我们来看第34句了，四种工作。
嗯，
那么马太福音4章23节这样的记着，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那么耶稣有两年多的时间留在加利利周围的地方，他有时候会去附近的地方做短暂的停留，也会在某个节期呢到耶路撒冷。他没有常住在一个地方传道的，他是走遍各城各乡啊，圣经这样的记载很多，
其实很辛苦，
很辛苦。我们在33句已经提到，哎，圣经学者认为呢，耶稣加利利的行程大概分为三个旅程。
嗯，
从那三个行程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耶稣主要进行有四种的工作啊，就是传道、行神迹、拣选门徒，而且是第四是荣耀父神。
我已经竖起四只手指。
那么我们会在第35到38句比较详细来解说了。
嗯，
先来说说第35句。他的讲道呢，带有权柄，贴近生活的。 耶稣每到一个乡镇呢，圣经记载都会做这些四件的事情。
嗯，
这些四件事情是他三次加利利旅程的重要部分。
嗯，
啊，第一件事情是传道，或者说他讲道，他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一章14到15节、22节就可以了解了。哪里说约翰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下监以后呢，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
嗯，
那么十五节就说，哎，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嗯，
哇，很直接啊，
很直接。对，
二十二节说他们对耶稣的教导感到很惊奇，那些
听众
文士法利赛人等等。
嗯，
因为他教导他们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啊。这个就是耶稣讲到很独特的地方。那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发现主耶稣的信息很简单直接，刚刚也说了。
嗯，
就是怎么说呢，很圣经记载，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哇，耶稣就是这么简单讲这句话。
嗯，
这个信息有三个部分呢，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第一就是日期满了。耶稣就是说旧约的先知所讲有关天国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
嗯，
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不用再等了，就是这个意思了。第二就是神的国近了，
就是天国了。
这个也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先知宣称跟预言的很多年的天国现在已经来到了。
嗯，
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热切盼望的天国已经临到他们当中了啊！
嗯，
你看耶稣讲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就是这个有这样的影响力。
嗯，
第三就是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就是对天国来的一个应该有的，
啊，反应回应。那么这句话呢，强调以色列人要心意更新，要相信耶稣传给他们的信息，他们要改变旧有的思想。
嗯，
相信天国已经来到
啊，对，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耶稣所传讲的。
对，其实呢，耶稣所讲的天国跟当时人的期望是不一样的。
嗯，
当时人民的期望，耶稣能够改变他们的政治环境。
嗯，
可以说就是让他们可以复国。
嗯，
复兴以色列国。但耶稣第一次来要改变的，却是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
嗯，
他要带来心灵的释放、医治，还有赦免。
嗯，
神的国是一个以公义为根基、充满和平、永不震动，并向全人类开放的属灵国度。
嗯，
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神作王。
是的，
神在整个他所造的宇宙万民万物中行使绝对的王权和管制。
嗯，
神国可算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类比。
嗯，
正如国家里有国王、国民、国土、国法等成分。
嗯，
我们也要特别的思想自己作为神子民，
就是天国子民了。
对，与弥赛亚国王的关系，我们是否应该顺服弥赛亚对我们生命的管制？对神应许的地方有多愿意去得去进入呢？
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对神所应许的土地，因为一个国家也有国土，神的国也有土地，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得着这些土地？嗯，
对。还有就是神的国是一个进程。
对对，
有开始有终结。
是，
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
嗯，
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17章20到21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何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嗯，
其中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这里的心里也可以翻译成中间。
是对的。
嗯，意思就是看看我吧，我就是了，
就是道成了肉身了。
对，
就是神国君王已经有形有体的活现展示在他们眼前了，
就是道成肉身。嗯，
对，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已经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可以完全的实现。
嗯，那讲完主耶稣讲到的内容，现在我们也来看看主耶稣讲到的方式哈。嗯，刚才我们的口诀是什么呢？是耶稣讲到是带有权柄贴近生活，带有权柄贴近生活。他呢讲到是有力量的，又生活化的哈，贴近生活。耶稣常常去到群众中间向他们传道的，例如第30句就讲到撒玛利亚，当时耶稣是在当地住了2天。你看约翰福音第4章，你就知道在当地传道。那为什么他不常住在会堂里讲道，而要这么辛苦到群众中间呢？哈，那是因为其实啊，当时 很多的农民、渔民、牧羊人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不能常常守安息日，结果呢，他们就被视为不洁的一群人。会堂里的是能按时去守安息日的人，但同时呢，也是一些可能是比较尊贵的人士，他们是不欢迎这些所谓不洁的人的啊。那耶稣呢，关怀他们，他就去到他们当中，他不光是在会堂传道，他特意去到这些所谓不洁的人的当中，去到他们的城镇、乡村，在湖边、在野地、在山上，用他们能够明白的浅白的语言，用比喻、用故事向他们传道。那耶稣这种做法呢，其实是给我们今天培训或者服侍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于真的因为各种的原因不能准时来到教会参加聚会的肢体，或者是身体有残疾啊等等，我们要为他们着想，我们要看看怎样可以让他们在平日也可以得着喂养，不要遗忘他们。所以牧师啊，我也觉得在教会其实这个探访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教牧不可以只是讲道不去探访，
不可以只蹲在自己的会堂里面讲道。
而且呢，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教导，已经说了，哎，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哦。
嗯，
那个时候呢，文士是怎么样教导的呢？
嗯，
当时一般的文士只是逐字逐句的来讲解，很少呢对应听众他们处境的需要。那么另外呢，他们自己也加上了一大堆口传的律法。就把事情弄得，哎，真的听起来了很繁琐复杂。
嗯，
可是我们说耶稣他是神，是律法的奠定者跟赐予者。
嗯，
他对应听众呢，直接指出律法原本的意义。
嗯，
比如登山宝训里面有名的啊，讲到启示啊，法利赛人的口传律法认为可以启示。
启示，对。
并且呢，指着不同的物件启示，约束力就不一样了。
嗯，
因此有人就说：“哎呀，要指着地启示，也有人说要指着耶路撒冷城启示等等。”然而，这些人的目的其实是要让自己将来有不兑现誓言的借口，
不兑现誓言的借口。嗯，
对，所以呢，针对这种说话不诚实、动机不良的情况，耶稣就不一样了。他一针见血，指出什么事都不可以起。
嗯。
他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嗯，因为当时启示人他们是想赚空子，耶稣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的不良的动机。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幻想也是心哭泣，耶稣难医治，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
36句行神迹连苦主正身份，对吧，母亲老师？
对的。好，耶稣呢在世界的时候呢行了很多的神迹，彰显了他是神的儿子，也显明了神国的临到。
嗯，
这些神迹呢大概分为自然界的神迹、医治、 赶鬼的神迹，还有就是使人复活的神迹等等。
嗯，
此外呢，有一些神迹同时包含了医治和赶鬼的。
嗯，
我们先来看第一类的神迹，就是自然界的神迹，比如说像这个平定风浪，还有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在水面行走，喂饱四千人，鱼口得银币纳殿税，咒诅无花果树枯干得鱼神迹，变水为酒，复活后得鱼。
耶稣也很多是包括医治的神迹啊，我们看啊，他洁净麻风病人呐，他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呐，他医治彼的岳母啊，耶稣也医治瘫痪病人，他曾经医治这个血漏的妇人呢，还有医治聋哑的，医治啊有名的毕士大池的病人呢，也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也有呢，有名约翰福音九章记载他医治生来瞎眼的人。
那耶稣呢也有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哈，例如使那个雅鲁的女儿复活，雅鲁就是那个管会堂的人，还有也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
活，
也当然非常著名，就是拉撒路复活，这些是使人复活的神迹。然后耶稣也有赶鬼的神迹，耶稣常常都赶出污鬼的，例子有他使鬼入猪群，就让格拉森的坟茔里的人呢的鬼被赶出来，也使会堂中的污鬼被赶出来，还有呢也赶出许多鬼不让他们说话，这些也是一些例子啊。还有一些是医治加赶鬼的神迹啊，我们也让木星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对，关于这个医治加赶鬼的神迹呢，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有些病症是因鬼附造成的，耶稣借着赶鬼同时医治了病患，比如说一个癫痫的病童，耶稣赶鬼后癫痫病就得到了痊愈。还有一个就是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鬼被赶出去，那个又瞎又哑的人立刻就能够看到也能够说话。还有个就是被鬼附的哑巴，这个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能够讲话。还有一个就是直不起腰的女人，因为撒旦捆绑了18年，医治后就腰就能够直起来。
那我们要强调这些只是例子啊，不是所有福音书的神迹我们都讲出来。如果你想详细看章节经文在哪里，请你啊在网上拿我们的笔记，还会详细列出我们的章节的。那耶稣为什么行这么多神迹呢？
那么《使徒行传》2:22，就彼得就这样就说了：“哎，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啊！这个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在彼得看呢，耶稣行神迹就是要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些神迹都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那么神迹是耶稣的身份证，是指向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标记。
对，
还有有名的约翰福音20:30说，哎，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31也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此外呢，耶稣行神迹也是因为耶稣爱世人，怜悯人的痛苦。福音书很多遍显明耶稣是出于慈爱和怜悯去医治人的。就是大家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4:14、20:34，还有马可福音1:41，都是这样的记载的。
对，
如果我们特别看马太福音14:14，哪里就很明确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我们要知道神能行神迹，因他是独行其事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是不是？
但是呢，神也希望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他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5:7提到，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还有就是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以及约翰福音20:29，复活的主对多马说，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
嗯，
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看见就信的信心才是最坚固的信心，
嗯，
也是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嗯，
当神没有给我们想要的神迹时，我们仍然应该信靠他，并且相信神给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但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时候尤其是看到至亲病患的时候，我们确实很希望看到神施行神迹来拯救他们，
人之常情啊。
对，当看到神没有医治他们，心里就非常的难过。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多多的祷告，也请教会的肢体为你祷告，而且要敞开心怀接受神的安慰，而且要等候神，他往往会帮助我们调整心态，能以神要我们有的视觉眼光来看待整个的事情，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经历。但如果我们坚持得不到神的医治时，我们仍然信靠神，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会更加的亲密。
对，我们一同努力。37句选门徒长使命，就是选召门徒还有长传使命的意思。那如果问你，哎，你能说出耶稣12个门徒的名字吗？可能你一时间也不能完全说出来，对吧？那我们重温一下哈，记载在马可福音3:16-19，那经文是怎么讲的呢？他设立的有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耶稣又给他们起名叫半尼奇，就是
雷的儿子，
雷的意思哈，就是非常脾气暴躁。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了，还有马太，就是利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达泰。达泰是雅各的儿子犹大哈，还有就是激进党的西门，还有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你还记得耶稣选召门徒之前做了什么吗？哇，噔噔噔，非常重要啊！请听路加福音6:12-13。那些日子，耶稣出去上山祈祷，整夜向神祷告，到了天亮，他叫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是选召门徒之前是先祷告的。
对，耶稣在传道之初已经接受人来跟随他，也特意邀请人来跟随他，
所以当时很多的跟随者，但是他还没有正式选召12门徒啊。
嗯，然而呢，耶稣在传道大概1年之后呢，在第一次往加利利的旅程的尾声呢，就才正式来拣选跟随的人来做使徒。
嗯，
可能他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在不同的场合中来磨练他们，观察他们。
嗯，
不但如此，在他下决定前呢，他花了整个晚上来祷告的。
嗯，
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人将要成为初期教会的柱石。
嗯，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选召工人呢？拣选合适的工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不能随便找个人去做他的工，
嗯，
去喂养跟带领神的羊群。
嗯，
所以我们选取同工去做不同事工的时候呢，也不能轻率，不能因着方便或者说因着紧迫性呢就很仓促的决定，也不能够根据我们的爱恶，
我喜欢你我就叫你做也不行，
或者说哎，我们只是按照能力来做的决定，
也不对，只是你有能力你就做，哎呀，那怎么才对呢？
所以呢，耶稣祷告就是从这里出来拣选门徒。
嗯，
那么拣选教会领袖的时候呢，提摩太前书3章、提多书1:6-9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嗯，
而且也需要经过恳切的祷告，好像耶稣一样，凭从上头来的智慧来做我们应当有的选择。
嗯，
另外呢，训练跟预备工人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用了1年的时间来做准备，
嗯，
然后才拣选这12个使徒。往后呢，他也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去栽培他们， 所以呢，大家可以
也要有耐心哈。
所以大家要想想过去你在选立教会领袖啊，或者说栽培神的工人你是怎么做的呢？或者说你在寻找接班人，
就是寻找你自己侍奉的接班人。
对，从耶稣这种的榜样上，我们可以学什么东西呢？耶稣这些经历给你什么启发呢？
嗯，
对，好，接下来我们看第38句，就是荣耀父神，一切事工缘由。
嗯，
耶稣的服事对身边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
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15章31节是这么说的：于是众人都惊讶，因为看见聋哑的说话，肢残的痊愈，瘸子行走，盲人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嗯，
荣耀父神是耶稣做工的一个果效，荣耀父神更是耶稣一切事工的缘由。耶稣道成肉身，在肉身上彰显了神的形象。
嗯，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为着荣耀父神而做。
嗯，
他治病为荣耀神，教导也是为荣耀神，走遍各城各乡也是为了荣耀神。他热切渴望荣耀神。
嗯，
在约翰福音的17章4节那里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句经文可以说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他自己所做事工的一个总结。
嗯，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服事，是为了责任，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尊重，还是为了荣耀神呢？西米小要里问答第一项的原则就是：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
永
远。
新约一百句第34至38句，四种工作：讲道带有权柄，贴近生活；行神迹，连苦主正身份；选门徒成使命；荣耀父神，一切事工缘由。
新约一百句，邀请你实习大局。
今天给你的思考提示：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句话真的是你的心声吗？等着你的回应。现在我们再重复第34到38句：34，四种工作；
35，讲道带有权柄，贴近生活；
36，行神迹，连苦主正身份；
37，选门徒成使命；
38，荣耀父神，一切事工缘由。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吗？闪烁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